现在常无异已面对珠帘，他并没有再往前走，他一向远比任何人都沉得住气。珠帘中的人依然端坐，就像是一尊永远在受人膜拜的神像。常无异在等他开口，祝太爷突然问道：“
你杀人？”“
是啊，不但杀人，而且呢，扒皮。”“
你能杀什么样的人呢？”“
你属下也有杀人的人，有些人他们若不能杀，我就能杀。”“
你说的好像很有把握。”“
我有把握，只可惜再利的口舌也不能杀人。可我有剑。”“
你的剑在哪里？”“
通常呢，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要到了杀人的时候，就在那人的咽喉间。”
祝太爷沉默了，坐了很久才说出来他刚才说过的两个字：“
看座。”
小马坐的是张虎皮交椅，交椅的意思通常并不是一张普通的椅子，当然也不是宝座，可是交椅的意思和宝座也差不了太多。交椅通常是很宽大，两边呢都有舒服的扶手，大部分人坐上去就会觉得宛如坐入云端里。云是飞的，是飘的，椅子不是，无论哪种椅子都不是，可这张椅子却像是飞进来的，飘进来的。谁都看不见抬椅子的人，因为抬椅子的人实在太矮太小，大家只看见这张宽大沉重的虎皮交椅，却看不见他们。他们的腰绝不比椅子腿粗多少，看来就像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绝不是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有了皱纹，而且有了胡须。他们的腰上系着三道腰带，一条金的，一条银的，光滑灿烂，炫人眼目。放下了椅子，大家才能看见他们的人。朱太爷说道：“
只要是剑，都能伤人。常言说得好，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一把剑是否可怕，并不在于它的长与短。人也一样，这两个人都是侏儒，可是他们从十岁一练剑，现在他们已练了41年，磨剑30年，这把剑必是利剑。练剑30年，这个人如何？”
常无异看了一眼，我知道他们。
哦，
昔年天下第一剑客燕南天，身高1丈7寸，但是剑法却轻灵变化，当世无敌。
没有人不知道燕南天，没有人不尊敬他。一个人经过了许多年的渲染传说，很多事都会被夸大的。燕南天也许并没有1丈7寸，但他人格的伟大高尚却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常无异接着说道：“
当今最高大的剑客号称巨无霸，他的剑法却比不上白玉京。”
祝太爷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已败在长生剑下13次。
那你也应该知道，当今江湖中练剑的人最高大的人也不是他。”“
我知道，当今江湖练剑的人最矮小的却无疑必是玲珑双剑。”“
哦。”祝太爷看他一眼：“
你知道的倒不少啊。”“
这两个人就是玲珑双剑，
死在他们的剑下至今最少已有117人。
祝太爷点点头：“
他们的腰带就是他们的剑，玲珑双剑，金银交辉。金剑长3尺7寸细，银剑长4尺1寸，
人短剑长，凌空飞机很少人能通过他们的剑下。祝太爷又点了点头，
要破他们的剑只有一种法子。
什么呢？
常无义接着说道，
要他们根本无法拔出他们的剑。
这句话有十三个字，说的第二个字，常无义的剑已在金剑的咽喉上。说到第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剑已到了银剑的咽喉间。说到第四个字的时候，他的剑锋又到了金剑的咽喉。说到第十二个字的时候，他的剑锋已在这两个兄弟间的咽喉间移动了六次。说到第十三个字的时候，常无义的剑已入了鞘，玲珑双剑呆住，他们的剑根本无法出鞘。纵然一个人的剑能有机会出鞘，另一个人的咽喉已被洞穿。他们并不是弯燕兄弟那种纯真质朴的人，他们已看到了弯燕兄弟的教训。他们谁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兄弟像狡兔已死的走狗般死在别人的剑下。他们的冷汗已湿透了衣衫。大厅中又一阵死一样的寂静。祝太爷终于不能不承认，
好，哈哈哈哈，好快的剑呢。
常无义并不谦虚，小马更不是个谦虚的人，立刻说道，
我的拳头也不慢。
那么却不知是你的拳快还是他的剑快呢？
不知道，你们不想试一试？
也许我们呢，迟早总会试一试的。可是现在，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只要我的朋友们安全无恙，太平过山。
他们太平过了山，你的拳头，他的剑，就都是我的了。
小马看着常无义，常无义点了点头，
是。
祝太爷大笑一声，
好朋友，果然不愧是好朋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的笑声来得突然，结束的也突然，可是笑声一发，珠帘就开始摇荡，珠玉相击是叮当作响，直到笑声停顿很久，还是不停的响。
小马看了看常无义，
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位狼山之王的气功的确已练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就算他们的一双拳头、一把剑同时攻过去，也未必是这个人的敌手。祝太爷突然又问道，
你们是九个上山头，三个人到了太阳湖，你们在这里还有四个人在哪里呀？
常无义说道，
在一个安全之地。那地方真的安全？
常无义闭上了嘴，他实在没有把握。祝太爷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
在这狼山上，真正的安全之地是只有一处。
小马忍不住的问道，是太平客栈？
祝太爷冷笑，
那么不是太平客栈是哪里呢？
祝太爷用手指了指，
是在这里。普天之下绝没有任何人敢在这里惹是生非，纵然丁喜和邓鼎侯到了这里，也绝不敢放肆无礼。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无论他们在哪里，随时都可能有杀身之祸呀。
小马的心悬起来了，他知道这绝不是恐吓，他忍不住问常无义，他们究竟是否平安呢？
是的。
回答他这句话的人并不是常无义，而是狼山之王祝武。小马的心又沉了下来，常无义的指尖在颤抖，掌心有了冷汗。这是他握剑的手，他的手一向干燥而稳定，可是现在他 他竟无法控制自己，因为他已听懂了朱武太爷这句话的意思，小马也懂。既然只有这里才是狼山唯一安全之地，既然朱武能确定张聋子、香香、蓝家兄妹依旧平安无恙，那么现在他们当然也都已到了这里。过了很久，小马才长长吐了口气。
哎，他们是怎么来的？
是我带来的。回答这句话的既不是常无义，也不是朱武太爷。这门开了一道线，一个人悄悄的走了进来，竟是好生意。小马的拳头握紧，看了一眼他，
想不到你又做了一件好生意。
好生意苦笑了一声，
我这次做的却是件赔本的生意啊，虽然没赔钱，却赔了我不少力气。
赔本的生意你也做？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哎，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我总不能让他们糊里糊涂的就死在那山洞里吧。
什么山洞啊？
飞云泉后边的一个山洞。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那里呢？
这位常先生虽然觉得那地方又平安又秘密，却不知啊，那地方才是真正有死无生的绝地。哎呀呀呀，狼山上没有人不知道那地方，前边飞泉阻洞，滑石密布，无论谁都很难从里面攻出来，后面更无路可退。如果有人攻进去，你往哪里走啊？
常无义的脸色铁青，小马忍不住的说道：那么秘密的地方你能找得到倒也不容易，
若不是有人带路，实在很难找得到。
那么带路的人是谁呢？
常无义不开口，好生意又抢着说道：一定是猎狗。
猎狗？
猎人先放条狗出去，把老虎引到了有陷阱的地方，这老虎才会掉下去。这种狗就叫做猎狗。
你知道那条猎狗是什么人呢？
当然知道。
是谁？
就是我。这次小马握紧的拳头居然没有打出去，他的拳头只打人不打狗。这个人的确是条狗，甚至比狗都不如。好生意居然还振振有词的说道：我答应过那老太婆要报她一次恩，我也答应过朱武太爷绝对听他老人家话，现在我两样都做到了。你们要我带你们见朱武太爷，我已带你们来了，因为朱武太爷也正好要我带你们来见他，所以呀、啊，我不但还了那老太婆的情，也没有违抗朱武太爷的命令。哎，哈哈哈哈，我是个生意人，要做生意，要做生意嘛，哎，就得两面讨好啊，谁都不能得罪。
那我问你，小马往前迈了半步，你为什么要杀那柳大脚呢？
要杀他的不是我，
是谁？
只有朱武太爷才能叫我杀人。
怎么，柳大脚得罪了他？
我是个生意人，只管做生意，别的事啊，我从来不问。
怎么，杀人也是生意？
啊，杀人不但是生意啊，而且通常都是好生意。
常无义突然说道：这种生意我也常做。
哎，是是，我看得出，
只不过我通常只杀人不杀狗。
好生意笑得有点勉强了。哎哎啊，哎哎哎，这附近好像没有狗，
有一条。
好生意退后几步，笑得更勉强了。
哎呀，你既然从不杀狗，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吧？
偶尔破例，一次也无妨。好生意笑不出了，骤然翻身想夺门而出，门还没有拉开，剑已飞来，四尺长的短剑标枪般的飞了过去，从好生意的后背穿入，是前胸穿出，当的一声，活生生的将他钉死在门上。
他死的实在很冤，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竟有人敢在这里出手。没有惨呼，剑锋一下子就已经穿透了心脏，大厅里一片死寂。过了很久，祝太爷才缓缓的说道：
你好大的胆子。
常无意不开口，小马却抢着替他回答：是啊，他的胆子本来就不小。
你竟敢在这里杀人？
他本来啊不敢的，只不过呢，他也不愿坏了自己的规矩。
什么规矩？
他一向不喜欢别人骗他，骗了常无意的人从来没有活过半个时辰。
那么你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这里什么规矩啊？
杀人者死。
好啊，这是一条好规矩啊，
所以我也不愿有人坏了这条规矩。
我也不愿意。
那么现在你就替我杀了他。
是。小马转过身面对常威。哎呀，反正啊，我早就想试试究竟是我的拳头快还是你的剑快。
剑一拔下，剑锋还在滴着血，拳头已握紧，常威的脸色铁青，全无表情。
小马看了他一眼：哎，快擦干你剑上的血。
为什么？
因为我若杀不了你，你呢就会杀了我。我不想让一把上边还带着狗血的剑刺入我的咽喉里。我连狗肉都不吃啊。
有理。
常无意就在那张铺着虎皮的交椅上擦干了他的剑锋上的血。小马却已转过身，面对着珠帘说了一声：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祝太爷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不行？
我不能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
说，什么事儿？
你这里的规矩是杀人者死。
不错。
他杀的就是方才常无意杀的，不是人，是条狗。
一个人若连自己都承认是狗，别人为什么还要把他当作是人呢？
小马接着说道：我想你呀，这里总不会有杀狗者死这条规矩吧？
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有这条规矩。
祝太爷突然大笑，笑得震动珠帘，珠帘摇荡间锣声又响起，门打开了，四个人抬着两顶轿子大步走进来，还有两个走在后边的。后面的两个人是香香和张龙，轿子里当然无疑就是兰兰兄妹。
朱太爷看了眼说道：你们果然都不愧是好朋友，不管怎么样，我总得让你们见上一面。